弟兄姐妹们晚安。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晚上在这边，明天我们就应该准备回去了。那我们继续来看马拉基书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在第二章的最后一节，二章的十七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第五节。第二章的十七节，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七节，只是一节，完了到第三章的第五节。好，如果大家翻到了，这个是经文不长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七节，一起来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你呢？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，并且喜悦他们，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，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，仿佛上古之日上古之年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，我必速速做见证，警戒行邪术的，犯奸淫的，起假誓的，亏负人之工价的，欺压寡妇孤儿的，汪曲寄居的，和不敬畏我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读经就今天就到这里。今天我们特别讲一个题目，叫做神的降临。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以色列人在问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哎，没有来，看不见。好，所以呢，当然后面就给他回答，公义的神，我们所盼望的主突然临到，所以神会降临在我们的中间。好，讲到降临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一件事来。好，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这个学习传道，那个时候读神学就在一个教会里实习。好，那个教会呢，啊，这一看我呢，这个哈，这个有带过这个什么啊团契的经验。好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就是在教会里经常带团契，所以他就说啊，这个团契都是年轻人的团契啊，很多都是不信主的，你来带他们。好，就把我就是给就是说定在这个组里边。那当然这个组里也挺好啊，这些啊都大部分很多都是年轻人，很多人呢差不多一半的人呢那个不信主。你知道一半人要是不信主啊很麻烦的。啊，一半是基督徒，一半不信主的。但是也有好处，为什么呢？那个不信主的那个问的问题，结果呢那信徒呢就开始拼命回答。所以呢这就挺互补的。所以呢那就一次这个麻烦就出来了。那这个争论神到底是在哪儿啊，那基督徒呢就开始博引旁证。好，说基督神确实是有。那个非基督徒呢就说，你说有不能说有。那你把那个神给我们看呢、啊、你一看了我们就相信了。那当然基督徒怎么能说吗？能说好啊给你看。绝不可以这么讲的。所以呢这个就僵在那里了。正在这吵得没那时候，我脑子里突然间灵机一动，想起一个成语来。知道那个成语吗？啊，你们怎么知道？我就想起一个成语，叶公好龙。我就说不行啊不行啊，上帝不能来啊，上帝一来就麻烦了。 我说他们说怎么麻烦了，我说一来上帝一来我们就跟那个叶公好龙一样。后来一讲完了以后大家哈哈一笑，就不再继续讨论下去了。哎，请问什么叫叶公好龙啊？这个问题啊，我在教会里讲过好多次，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只要是大陆来的弟兄姐妹这个词他们全都懂，只要是台湾来的都不知道。要不要给他们讲一讲？这是一个成语，一个典故啊，那就讲这个典故啊啊。据说这得要据说，因为这个寓言故事嘛啊。据说有这个先生姓叶，人称叶公。叶公呢特别喜好龙。家里墙上画龙，窗上雕龙，桌子上绣龙，被服上也是龙。他喜好龙达到一种痴迷的程度，结果名声传开，终于这个消息传到了东海龙王的耳中啊，这故事哈，你就听就好了。完了，结果呢，东海龙王大受感动。所以他画的那个龙有点不太像，那样就应该把真龙给他怎么样，给他看一看。所以呢他呢就那个东海龙王驾云而来，就到了他们家的小院。最后呢那个龙很大嘛，所以呢他把他头呢就放在那个窗子上，那窗子开着嘛啊，那就把他头呢放在窗子上，身子呢放在院子里边，那尾巴呢就翘在那个围墙上。所以呢准备着呢，他一回头一看见龙的时候欣喜若狂，结果怎么样，所以呢他这么一回头一看见啊，砰就晕过去了啊，这就是那个典故，所以叫叶公好龙。公义的神在哪里？你真的希望神来到我们的家吗？我告诉你，真来的话哈，你会真的晕过去的。谁都希望主能来到我们的家，最好今天晚上就住我们家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这个出国到教会哈，到教会呢，那教会的弟兄姐妹看我们这留学生啊都很热情啊，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尤其像现在啊，这个年底过节的时候，哇，就带我们去啊，大家家里边去哈、啊，这个招待我们哈、啊，完了不但招待我们，那时候我们也没家嘛，都是单身一人，就招待我们。我记得那个时候这个弟兄姐妹都真的很好啊，那真的很好呢。招待我们的时候呢，这个我进到他们家里，很多基督徒的家里哈、啊，就发现哇，一进客厅，墙上有一个什么？一个匾额，对吧？那匾额上面写的什么字啊？你们都家都有是不是？都有哈、啊、我家没有呢还真是。完了后来我一看，记得我第一次去到那个人家的时候，我一看哇，他写上基督是我家之主，哇真好啊，我他就小小的感动了一番啊。我是觉得这边基督徒真好，把主都请到他家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个家一定是怎么样，爱主的家庭。当然了，在教会待久了，我就发现很多人家都有，但是这个家是不是主住过的家呢？我就不敢说了哈，所以你们自己明白就好了。谁都希望主来到我们的教会，如果主真的降临来到我们的教会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你会有什么反应？没反应啊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要是我就第一反应，你知道干什么吗？ 到湾区做做广告，主来我们教会了，不信你下礼拜来。结果下礼拜我们的教会就怎么样，一下爆满，不用传福音的，哗一下就都来了，多高兴。主真的住在我们的家，你会不会抓住主，抓住机会干什么？有求必应啊。因为主在世上的时候，只要来到他面前的都怎么样，那最好了，我也没什么需要，起码我会求主祝福我们。但是请问，如果主真的来到我们的中间，你会不会心里有一种的战惊呢？你会突然间想不到我们真的按着主的生活教导生活了吗？当时以色列人虽然回归到应许之地，但是在政治上没有独立，没有自己的国王，没有自己的军队，生活还是艰苦的，还要纳税给统治者，心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闷。可以说当时南国犹大完全没有恢复到以色列国昔日的光辉。以色列人在当时很多的愁苦，所以今天我们开始，从昨天开始，我们一周讲过来。第一段，他们质疑神爱不爱他们，后来主责备他们两次，在敬拜上不忠心，在家庭上不忠诚，还有到这一段主还回答他们的质疑，还是爱他们，还是会来到他们的中间。因为他们的问题就是主的同在在哪里呢？主的同在就是他要来到他子民的中间。我们先来看第二章的十七节，那是最主要的一个争辩，就是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一上来他就说，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。反锁是什么意思？简单从字面上看着，讲话啰里啰嗦，叨叨絮絮叨叨，不停的在那里讲，你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，这个祷告的时候啊，您要小心一点，乱讲话，最后变成絮絮叨叨的，最后主就说你在反锁我，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。哎，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啊。我想他们这些人也是在那里不高兴，在那里发牢骚，就在那里絮絮叨叨，不断的重复，还讲什么？讲行恶的神喜悦他们。哎呀，你看见了吗？这是在讲反话，好像以色列的敌人，他们中间行恶的这些人，他们看着心里不平，他们就讲出反话，好像耶和华喜悦他们，你看神的惩罚也没有临到他们。他们不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神不管不问。他们心里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他们从以色列从被掳之地这个在这个巴比伦那个地方回归，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。虽然他们回归的过程记载在以斯拉记，记载在尼希米记里面都有记载，记载他们呢怎么样回归，神怎么样恩待他们。但是好像回到了应许之地 settle down 住下来以后，就发现面对的困难还是很多，所以他们心底里就发出了一个问题，神在哪里呢？神把我们带回来 面对的困难更大。圣殿建立了起来，先知哈该说，在哈该书里说，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。圣殿先前的荣耀是怎样？历史上有记载，摩西盖完会幕，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。所罗门建好圣殿，献殿以后，祭司从圣殿出来，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，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这殿后来被毁，回归以后终于重建，但是重建完了以后，没有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这殿，因为经济条件不好，那圣殿修的不如以前的美丽，人们的生活也不好。下面明天我们会讲，祭司的生活也不好，那就可想而知，圣殿的装饰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没有自己的君王，受外族的统治，心中很多的不满。今天我们也是如此，我们很多的时候对现实生活不满，人呢只要一不满就爱发牢骚，对不对？下午我师母讲那个啊，小孩啊，什么夫妻啊，我告诉你，人呢一天到晚一发牢骚，你就立刻知道他一定是有什么事儿，有什么事儿对你不满，或者是对啊什么什么不满，这是一定的，发牢骚一定是不满。但是人发牢骚发久了，就开始对谁发牢骚了？开始对神发牢骚，怨言一发，不只是对人发，还对神发，结果再看到一点不公不义的事，更加发出同样的问题，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们中国文化里边经常有一句话啊，我就发现呢，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经常也用这句话，后来我想了想，好像这要小心用。那句话是什么呢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怎么？不是不报，什么？时候未到啊！小心用这句话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！真的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，这个是带有明显的因果报应佛教思想，千万别随便引用。基督教的思想不是这样。基督教的思想是善恶报应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，你我所有的人，恶人义人，好行好事的行恶事的，所有的人都要来到一位审判主的面前，面对审判。所以你别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突然间发现到天上一审判的时候，发现哎呦，我怎么比那个我说的觉得恶人还要惩罚的还要厉害呢？啊，就是因为那个恶人做的是表面的事，你是做在背后的事，所以有时候很难讲的，特别小心。神就在下面给他们回答。第三章第一节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第五节，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。 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神给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希望，神要派他的使者来到他们的中间。他说，我要差派我的使者，这里应该指着后面来的施洗约翰，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那个意思就是预备人心回转归向神。后面继续说，立约的使者，那个人可能应该是指的就是后边来的耶稣基督，并忽然进入他的殿。后来耶稣基督果然进入了神的殿，不但进入神的殿，还成为代罪的羔羊，来到了神的面前。第二节他说，他来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？他来的日子是立约的日子。立什么约？先知耶利米书里面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那个人来的日子是立约的日子。你们守圣餐是哪一个礼拜天？第三个礼拜天。哦，第二，国语的是第二。你们守圣餐的时候，带领的人拿起杯来说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立约的血。他是来跟神的子民立约的，他来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洁净他的百姓，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剑，他炼净服侍他的人，因为他要得洁净的利未人，可以献祭物，可以献上自己当作活祭。他来是希望神的子民，他们的服侍仿佛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。什么日子？就是好像摩西的时代，好像所罗门的时代。神向他们显现，神收纳他们的供物。如果有一天主来了，主就把这些子民重新聚留在他们面前，洁净他们，成为真正神的儿女。请问主来了没有？来了吗？哎呦，怎么不都什么点头 yes 摇头 no 都不敢呢？哎，来了，连这点确定都没有，那怎么能够说今天我们啊，在新约以后的时代，这主已经来了？那个时候是给他们个预言，告诉他们，给他们希望，主已经来了，我们是得救的人，主已经来到我们的中间，为我们生，为我们死，圣诞节就要到了，我们就纪念他的生。这个受难节来，我们纪念他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复活，给我们生命，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有盼望的人。请问你已经在是有盼望的人，你会不会还问同样的问题？神啊，你在哪里呢？会不会问？你没有在痛苦之中，当你在痛苦之中的时候，一定还会问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不到希望。基督徒一定面对苦难，面对苦难，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，信心才会增长。 只有经历在苦难之中的时候，经历那位应许的神，应许的主与我们一起走过苦难的时候，你的信心才会增长。讲到经历苦难，这个我们家老父亲呢，他是经历过很多这方面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小的时候他从来没跟我们讲过，只是知道他当年呢在这个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呢，是这个同班里边只有七个基督徒。那个时候他们读书的时候正好那个是对不起台湾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用我们那边的名词来讲哈，那边的名词叫解放啊，那个刚那什么，所以呢那个时候正好呢又是打那个 Korean War 啊，所以呢又开始跟这个美国人干上了，那干上了以后呢这个问题就很大，很多的东西就变成了一些政治的思想，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他们就讲，他们说呢这个因为当时他们受那个王明道先生的影响，在北京啊受王明道先生影响很大，结果呢这个王明道先生讲这个我们是为了信仰，哎呀这个年轻人就不要命了啊，用今天的话来讲，我说这你们也是真的是找死 啊为什么呢？当时要向毛主席向鞠躬，对不对？这等这个啊鞠躬完了，结果全班的人都下去了，就他们七个人在这儿。你说这不是找死吗？啊，你哪有这样的？他们就这样。那后来呢？这个当然啊，隐隐约知道一点点，他们都比较不太那个什么。但是后来他们也没怎么多讲。后来我们也出国了，他们也退休了，那我们这个兄弟啊，就把他给接过来。最近他也很老了，前几年我呢就跟他说，哎呀你这经历很多啊，偶尔你也讲一讲，你这个你现在都来这儿了哈，就你也回不去了啊，这个因为他们老的都坐飞机都坐不了了，我说你回不去了，老老实实写点东西吧。他说写什么呀，什么好写的，我说不是给我写，也不是给你自己写，没人看的，我说你写了给你那个孙子写，为什么呢？那孙子你得让孙子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，那他是从哪儿来的，对不对？你得给他点根呢，哈，起码咱们从现在修个家谱也好吧，啊，咱没有以前的家谱全都没了，咱就现在修一个也算，过这么几百年以后，咱们也知道是从哪儿来的，啊，所以这个为了这个缘故，我说你写一点啊，把你自己的那个东西都写一写啊。那后来呢，他自己呢？哎，也不跟我妈妈去讲，哈，完了，结果呢，自己偷偷摸摸的每一天在那个自己的小房里边摸摸上写，写完了放在一个夹子里。这个两年前啊，我父亲就突然间中风，啊，中风摔倒，摔完倒呢，这个腰骨还摔裂了，摔裂了做手术还好了，但是问题是说他行动已经开始就不行了。那慢慢的现在越来越严重啊，越来越严重。那他已经这个很多时候现在开始记忆就开始糊涂了啊，那动不动就跟我们说那个日本人来了吧，因为他在八年抗战都在北京哈，他说日本人走了吗，经常问这种话了已经开始。所以我母亲呢就开始收他的东西，就把他那些东西啊讲义啊什么东西就开始收，哎，收收是找到了一个夹子，打开了一看，哎呦，他写的还挺多的啊，回忆当年啊，抗战期间他怎么经历日本人七七事变，那一天他就在离那个卢沟桥只有两里地的路上那个地方啊，打的那一天就在那儿，所以呢他就讲这个故事，哎，讲的都挺详细，其中有两页纸讲到他信主之后短短的几一些话 讲到他所面对的痛苦。要不要我给你们念一念？要。后来我把它打字，一页半不多。他开始说他家里信主，我家信主的开始是神奇妙的带领。我家是我父亲首先信耶稣重生得救的，他以前抽烟喝酒打牌，有一天在街上闲走的时候，路过一间教堂，里面正开布道会，一位女传教士叫白教士在门口请我父亲进去听一听，我父亲就进去了。就在这个聚会中，圣灵在他心中做工，他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，需要耶稣做他的救主。他在主前认罪悔改，回家以后就把烟斗丢了，不喝酒了，不去打牌了，买了一本圣经，每天读经祷告，凡教会的聚会他都参加，他整个人变了。我父亲信主后，他带领全家到教会，我当时读小学上主日学，12岁我信主了，认识自己的罪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并受了洗。到了中学参加教会的团契，有讲道，有交通，有互相勉励，每主日下午有聚会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教会经常举行培灵会、布道会，当时对神、对信耶稣以及他的救恩有了更多的认识。回想我这几十年，为了我的信仰曾遇到一些挣扎，内心的交战。当我毕业的时候，工作是统一分配，在等待分配的时候，一位外科的秘书叫陈道明，他找我谈话，谈了有2个多小时，听他的话语暗示我外科想把我留校，但他和我谈的都是我的信仰。他懂得基督教信仰，由他的名字我想他家里是一个基督徒，但他从未向我表示过。谈到最后，我仍然坚持我的信仰。我所信的神是真神，我不能否认。我所信的耶稣是可信的，是我的救主，我不能否认我的神，我所信的主。分配结果发表时，我分到了外地，我的家都在北京。我母亲刚刚过世，家中我父亲要上班，下面几个小的都要上学。我在向分配小组申请，无济于事，含着泪，我的父亲和妹妹们送我上了火车。当我在医院工作一段时间以后，有一天医院院长在晚上来到病房，正是我值班。我处理完病房的工作回到办公室，院长坐在那里，他和我谈起话来，先说医院的情况，发展愿景，又提人员的需要，以及当时医院人员的情况。说到我，他就对我说，医院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人，你是北京大学医学院7年制的毕业生，在医院里只有你一个，其他都是中专的专科，所以你是有培养前途的。谈到最后，拿出一张入党申请书，说党支部已经研究了，愿意吸纳你入党。他看过我的档案，知道我的出身好，只是相信耶稣，我一入党信仰耶稣自然就没有了。我镇定了一下说，我不够资格。谈话到此为止。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， 他也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，因为我还要坚持信耶稣。从此以后，医院对我的态度就改变了。以后在政治运动中，3年一个大运动，2年一个小运动，我被判为反革命，送去劳改，停发工资，进了劳改队。去的那天，12月8日冬天，又下小雨，当天晚饭后要去几十里外去拉粪。我个子高大，他们就让我坐驾员的马车，马休息，人驾着车拉车，别人拉绳子。走了几十里，装满车，3000斤重，拉回来，没有灯，没有月亮，又是泥路，特别费力，又没干过活。拉回来以后，已经天蒙蒙亮了。休息一下，白天还要继续干活。我的心在挣扎，为什么？在我旁边的人，有的是国民党的军官，和解放军交过锋，被俘虏了。有的是资本家，有的是右派，我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信耶稣。当时只要向领导说一声我愿意放弃我的信仰，我的问题就解决了。我的神是真神，我所信的耶稣是我的主，他为我预备救恩，为我流血舍命，他是爱我的，我不能背叛他。有一次，我一个人到离住处很远的地方去打草，用扁担担回来。那是一个夏天，三伏天，万里无云，烈日当空。当我一个人走到一个空旷的野外时，我的水喝完了，我的汗流尽了，我心里开始发慌，按说这是中暑的征兆，心中烦躁，心跳加快，非常的难受。我坐在那里，路旁有一个小水沟，在紧急之中，我就跳进水沟之中，希望能凉快一下。但是当我一跳就坐进那里的时候，立刻又跳了出来，因为那水是烫的，太阳把水晒烫了，周围一棵树也没有，没有一点遮蔽的东西。我坐在地上，心想这下完了，因为没有人看见我。我在那里祷告说，主啊，我就这样死吗？主啊，求你救我。正在这时，东方远远的天空有手掌大小的一片云彩，当时我没有注意它，太远太小了。在我没注意的时候，忽然乌云遮日，狂风大作，暴风雨来了，我的体温一下子凉了下来。大雨啊，淋吧！我享受着这阵狂风暴雨，我喊了起来，感谢主，你拯救了我，你还留着我。雨水从我头上流到全身，凉爽极了。他写的就到这儿结束了。 后来我问我的母亲，我说你知道这段事吗？他说他劳改我知道，但是他所遭遇的，他回家从来没有讲过。可能怕家里人担心，后来过去久了，他也就不想讲了。看到他的这一些，我就想，为什么人可以坚定地相信主？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位主。只有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你经历到那种的同在，你心底里才会坚定你的信仰。我的父亲，孩子的爷爷，不敢说十全十美，但是从信仰的角度，我钦佩他。他的执着，坚守着他的信念。六月的时候，我去看他，看他陪他一个礼拜，让我的，因为他现在起不来床，让我的妹妹去，就是在我妹妹家，我妹妹来照顾他。那我去呢一个礼拜呢，就是让我妹妹休息一下，让她不要太辛苦。那我陪她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大女儿也在，啊，她就过来一天，也来看爷爷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就跟她弹弹琴，唱唱诗歌。他自己已经不能唱了，因为他自己已经跟不上很多的东西。我们就在他的耳边唱他最喜欢的诗歌，我不知明天的道路。他听着我们的唱，眼睛看着窗外，嘴慢慢的在那里跟着蠕动。有一天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主，在痛苦绝望之中发出呼求，正常。但是我们经历过主以后，我们就要来到主的面前，坚定地跟随他。所以最后第三章的第五节，神的降临成为审判的主。你们以为神降临是要干什么？是要来到地上为社会上道德上的罪而来，警戒行邪术的、犯奸淫的、起假誓的、亏负人之公家的、欺压寡妇孤儿的和不敬畏我的，回答了那些人的质问：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神的降临是为了重建属神的国度。耶稣传道的时候也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神的降临带来审判。耶稣进了神的殿，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审判 先从神的家开始。如果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要先看看自己，先不要想社会的不公不义，先从我们自己开始，看看我们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地方。有一家人家里有一个苹果树，这个苹果树长得很大。以前的大户人家呢，不像我们美国啊，门口是没有栅栏的，大户人家呢都有一个院墙，那院墙呢都得那个墙都得一人高，干什么呢？就让人别进来啊，里边都是好好东西。但是没想到他们家那个果树呢种在墙边，长得又大，结果怎么样啊？很多枝子就伸到了外面。那它里边的呢又园丁拼命施肥浇水，结果出现了一个大问题，怎么样？这个墙的里边一半结果都他们家的，墙的外边的一半怎么样都没了。所以外边的苹果只要一熟就怎么样，就被人打掉，那些小朋友经过的时候全都拿走了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的脚站在神的国里，享受着神的祝福，但是我们的院墙比较矮，完了还垫着脚，怎么样？经常往外看，哎呀，外边的东西特吸引我们，所以天天都要看一下。完了，一伸头呢，还麻烦。结果外边的小野孩一看有人伸出来了，他拿的那个棍儿怎么样？就啪打一下，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完了，你就说：“哎呀，主啊，为什么我被打？”是不是？那打完了以后呢，还想要知道外边事，又看一眼，啪又打一下，哎呦，你看又被打。完了还跟人说：“主啊，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”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。神要他的儿女远离世俗，离世俗离得越远越好，不然神的审判就要降临。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讲到不敬畏我的，在十六节讲到敬畏耶和华的，尊敬他是主，他是神，敬畏是有一颗惧怕的心，怕他审判，所以我们不敢做坏。你愿意主来到我们中间吗？当然，我们愿意主来到我们的中间，但是他来的时候是要洁净服侍者，建立属神的国度。他来也是审判者，审判要先从神的家开始。社会有很多不公不义，道德有很多罪，但是这些都影响我们的教会。很多的事物是我们先有问题，我们再能改造社会。如果他来，请问你预备好了吗？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今天晚上睡觉之前，正好主突然临到你的房间，请问那时候你正在干什么？可能正好跟太太吵架，完了主呢，因为来的时候不用敲门的，怎么样？哎，他主那个那次跟那个多马不就是一下就进来了，所以不用敲门了。所以你正跟太太吵架，结果怎么样？那主砰就站在你旁边。我相信你不用看见主，你不用怀疑，说你还问你是谁？不用问，那个时候立刻就知道他是主。所以你看到主以后，你有什么反应？今天晚上主可能来的时候，你正在心里愤愤不平，为一件事恨一个人，坐着那生闷气，生着生着一抬头，哎，主就站这儿。请问你怎样面对他？主来的时候，可能我正在筹划一个过几天我怎么样算计别人。啊，公司里那个人对我不好，想个办法把他弄下去。正在想，结果怎么样？主来了。我们希望主来，主来，希望他来赐恩福给我们，这都是我们所盼望的。但是很可能他来是要审判我们，审判我们的不敬畏，审判我们自己的不公不义。不管怎样，请问你愿意不愿意我们的主来到我们的中间？愿意。愿我们的主来到我们的家，愿我们的主来到我们的教会。我真的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，主啊，今天就求你来，因为我已经预备好了，我们已经预备好了。当我们已经预备好了的时候，我坚定地相信我们的主降临来到我们的中间，必定赐福给我们，因为他一定会夸奖说，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，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服侍神的教会，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来到神的面前服侍他。愿这个教会每一个家庭都荣耀主的名。愿我们的下一代能承继我们的信仰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我父亲写的这些，我现在打了中文，我准备让我的女儿帮我翻成英文。他其中有一些他已经写在他的一个作业里，完了交上去，老师看了以后流眼泪啊。我想把这个东西传给我的孩子们，也传给下一代的下一代，让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，一代一代的把我们的信仰传下去。上一代经历过主的同在，我们这一代也经历过主的同在， 我们更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继续经历主的同在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特别为你给我们的恩典感恩，因为你已经来到这个世上，成为我们的救赎主，帮助了我们，恩待了我们。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忘记，有的时候我们还像当时以色列人所讲的一样，主啊，你在哪里？有的时候我们怀疑，主啊，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坚定地相信你是与人同在的神，你一直伴随着我们，走过顺利，走过艰难，走过健康，也走过疾病。有一天我们会见你的面，到那时我们真的是面对面与你同在，亲自的体会你是那丰盛的主。谢谢主给我们的恩，真的是愿这信仰这信心在我们的家中，我们的教会之中，在我们的子女之中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